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9月11日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恐怖分子永远无法打败美国；美日韩考虑单边双边和可能三边制裁朝鲜；中国官方驳斥中国海警船导致南中国海不稳定的指称；知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呼吁美国领导人要定期公开谈论中国的人权问题；天津市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涉嫌严重违纪落马。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正在考虑实施更多单边制裁朝鲜的措施，对付平壤进行第五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核试验。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金城在东京说，除了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以外，美国、日本和韩国也正在考虑单边、双边和可能的三边制裁平壤的行动。稍早，韩国和美国已经开始搜索放射性的物质。平壤的行为让这些国家越来越担心，朝鲜在核能力方面，按韩国官员的话说，变得更先进，已经到了相当的水平，速度也有所增加。另一方面，今天是9月11日，15年前发生了911恐怖袭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六的例行讲话中说，15年前9月一个跟平时一样的一天，成了我们国家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星期天是针对美国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五角大楼发动的911恐怖袭击15周年纪念日。奥巴马说，那一年9月的这一天，将近3000无辜的人失去了生命，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各个种族和不同宗教、各种肤色和不同信仰，他们来自美国各地、世界各地。他说，15年来很多东西都已改变，但重要的是记住，应该记住什么没有改变，那就是代表我们美国人的核心价值没有变，让我们不断发展、克服困难的韧性没有变，恐怖分子永远无法打败美国。星期天是美国纪念911的全国悼念日，奥巴马总统将在白宫为死难者默哀。当天稍晚，他将在五角大楼的一个仪式上讲话，追思在恐怖袭击中的遇难者。911恐怖袭击已经过去了15年，纽约人在这期间目睹了曼哈顿南部在一片废墟中重生，但是观念上的重建在建筑完工之后还将持续很长时间。游客和当地居民说，纽约如今让人感觉到安全，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风貌已永远改变。下面是泰勒发自纽约的报道。
世界贸易中心一号楼矗立在双子楼旧址上，它甚至比原来的建筑还要高，象征着城市所具有的恢复能力和力量。虽然伤痛已经弥合，但是当地民众和游客都认为纽约和世界再也不会是曾经的样子。
我认为世界整体没有以前安全，更糟糕了。
我走到哪里都觉得安全，但不幸的是这类事件哪里都会发生。
在911纪念馆中，游客可以了解2001年那场袭击的全球影响，并且重温那些催人泪下的悲伤故事。纪念馆馆长说，在今年的纪念日，世贸中心旧址上的重建工作进展明显，
宏伟的新建筑矗立起来了，三号楼拔地而起，有了新的交通枢纽，还有区域中心的这个庄严的纪念馆。 这里是纪念与生活并存的地方。
但是即便是最后一座楼完工，重建仍将继续。对于任何一位在2001年事件当天在纽约的当地人来说，那些最黑暗的记忆还历历在目。
有人在那块区域工作，他们到学校接孩子的时候全身都是灰。
我记得之后几天坐地铁的时候都有股味儿，不知道是什么味儿，因为商店都关了，里面的食物在腐烂，但是你不禁会想，那个味道会不会是腐烂的尸体的味道呢？
世贸中心一号楼附近是一个修剪整齐的花园，那里曾经是个监狱。贝斯蒂兰道夫认为这是一个隐喻。
我周围是这些美丽和葱郁的景色，但是下面是曾经的那段历史，我们从911一路过来的那段历史。
但是即使在城市中这个相对宁静的地方，对于他们是否总体上感觉更安全的这个问题，纽约人心情复杂。
因为挑衅和分离主义，我事实上感觉更危险了。
我们非常安全，有人在负责这些，有我们看不到的人在保护我们。
虽然有担忧，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度过了城市最黑暗时刻的许多纽约人对这一点仍有共鸣，那就是除了纽约，他们不会去任何地方。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叙利亚说，大马士革四面楚歌的阿萨德总统政府已经接受他的盟国俄罗斯与美国斡旋所达成的停火协议。叙利亚通讯社说，将从阿勒颇开始因人道原因停止敌对行动。几个小时后，以黎巴嫩为基础的武装组织真主党，这个跟忠于阿萨德的武装力量并肩作战的组织说，他们也将遵循该停火协议，同时誓言如果自身受到袭击将会进行自卫。土耳其军队上个月刚卷入这个多边冲突地区的战斗，此时也宣布支持这个安排在星期一日落后开始的停火协议。该协议由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于星期六在日内瓦宣布。叙利亚反对派力量也表示欢迎这一协议，不过由于这些反对派认为，不论俄罗斯还是叙利亚政府对先前的停火协议都执行不力，因此对这一次的停火能否持久表示怀疑。叙利亚反对派最高谈判委员会的一份声明说，莫斯科对大马士革的影响力是保证这一政权能够得到执行停火的唯一途径。由美国和俄罗斯达成的复杂又部分保密的这个停火协议，看来对阿拉伯及附近地区并没有真正产生影响力。星期六战斗仍在进行，伤亡也在增加。一个由活动人士团体组成的被称为阿拉伯媒体中心的报道说，阿拉伯被反对派占领的地区至少有45人丧生，同时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估计该地区丧生人数总数为69人。阿富汗高官与反政府武装组织的代表报告，他们为时已久的谈和平谈判取得重大进展，预计双方将签署一项协议，很可能在星期六的某一时间。这个反政府武装组织的领导人是前军阀希克马蒂亚尔。阿富汗总统加尼的全国团结政府几个月来一直在与希克马蒂亚尔的阿富汗伊斯兰党谈判，不过这个备受吹捧的谈判不断被双方的分歧打断。不过这位在逃的前军阀的儿子哈比布尔·希克马利亚尔星期五晚间在他的脸书上做出的宣布，让人们对长期以来一再拖延的协议产生了新的希望。他说， 阿富汗伊斯兰党和阿富汗政府已经同意和平协议草案上的全部条款。他说，依真主的意愿，这将于星期六宣布。前军阀希克·马蒂亚尔的儿子并不是阿富汗伊斯兰党谈判小组的成员。他说，为这项和平协议，我祝贺阿富汗和所有穆斯林以及阿富汗伊斯兰党的成员。我希望协议将最终结束战争，带来和平，停止外国干预。阿富汗总统府发言人穆塔扎维对美国之音说，与阿富汗伊斯兰党的谈判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他保证还会在一天内取得更多的进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今天把焦点转回到亚太地区。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将外交努力转向东南亚并希望在该地区加强影响力的国家。日本和俄罗斯加紧步伐，加强与该地区国家的贸易、外交和军事纽带。下面是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一直是东南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其他国家也紧随其后。在过去三年里，日本对东盟国家的投资超过了对中国和香港投资的总和。区域分析人士提特利巴苏说，美国的重心转移和中国崛起是这种转移的核心推动力。
中国作为主要世界大国崛起的姿态，使得日本想要尽快重新定义其在亚太安全秩序中的角色。
日本的重心不仅仅局限在商业纽带，还有安全和外交关系。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争夺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必然导致紧张关系。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的安全分析人士理查德·毕辛格说，如今提到亚洲，各国各怀心思，既有合作又有矛盾。
每一个国家都既是朋友又是敌人，有很多对国家，比如俄罗斯和中国，中国和美国，看到很多愿意合作的机会和共同利益。与此同时，在很多问题上，他们有所碰撞和竞争。
作为后来者，俄罗斯现在加紧对越南军售，并签署能源协议。东吴大学政治学家罗志正说，
在过去几年中，俄罗斯一直聚焦于欧洲事务，现在普京试图将战略方向从欧洲转向亚洲，这是俄罗斯重返亚洲战略与美国在该地区的不断抬头的影响相制衡。
虽然亚洲领导人都致力于控制紧张关系，毕辛格表示担心发生意外冲突的忧虑与日俱增。
很多非常先进的武器在流入这个地区，加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谁也不愿让步的边缘政策，特别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
不仅有这种边缘政策，各种的复杂关系又靠临时的补丁修修补补。分析人士说，一点小事现在更有可能演变成失去控制的国际危机。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日前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称，从2010年以来到目前为止，南中国海发生的船只相撞、小规模冲突等主要纠纷中，有大约2/3与中国海警局及其前身组织有关。报告的作者说，各国海警在南中国海地区采取的不稳定行为给该地区带来了风险。不过报告出台之后遭到中国的反驳。中国称，海警船只是合法巡逻中国管辖海域，依法巡逻执法，维护海上秩序，并称相关人士是在挑拨离间。下面是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对2010年以来南中国海海域发生的45起主要事件进行调查分析之后发现，纠纷和冲突当中有 68% 与中国海警局及其前身机构有关，如果加上与中国海军相关的事件，这个比例则高达 78%。 这些事件包括2014年5月发生的越南与中国公务船相撞事件，以及在中非有主权之争的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附近发生的菲律宾渔船与中国海警船之间的冲突等事件，也包括菲律宾与马来西亚之间的船只纠纷。报告的作者葛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份报告只是他们中国力量项目研究的一部分，各国海警在执法当中偏离了他们正常的做法，采取了一些行为令南中国海地区的风险加大。他说
What we se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ast China Sea is that law enforcement vessels are being a source of instability.And there are many instances in which law enforcement vessels are being used.
我们看到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地区，执法船只变成了不稳定的因素。在很多案例中，执法船只被用来从事主权伸张的任务，他们被用来骚扰渔民，用枪指着渔民没收他们的所得，有时甚至是撞击其他船只，或是用水枪来对付他们。
不过因为中国船只在事件当中所涉及的比例，这份报告被多数媒体解读为中国海警船的有关行为可能导致地区的不稳定，这种说法遭到了中国的反驳。9月7号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当被问到对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公布的这一最新报告有何评论时，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答说，中国海警船在中国管辖的海域依法巡逻执法，维护海上秩序理所当然，希望有关人士停止炒作，停止挑拨离间，制造紧张。葛莱仪说，他的报告只是客观地呈现了数据，记录了2010年以来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发生的事件，以及各国的执法船只在冲突事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要挑拨离间任何关系。他说
It is objective data. It is not intended to sow any kind of trouble or portray China as a trouble.
这些是客观数据，并不是要挑拨离间任何关系。也不是要把中国描述成麻烦制造者，这只是我们根据公开数据收集的事实性的数据。
他强调说，他的数据只是显示采取这些不稳定行为的中国船只的数量超出了其他国家船只的数量。他说他相信中国官员做出这样的反应并没有好好研读他的报告。格莱伊提醒说，与军事层面的直接冲突相比，民事摩擦对该地区的安全构成的风险也不容小觑。他说
Well, because I think we have already seen many incidents. If you look, for example, at what happened in 2014 with Vietnamese law enforcement vessels and Chinese law enforcement vessels when China deployed the Haiyang Shuyo in the disputed waters off of Vietnam, that kind of activity was intensely
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拿2014年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在越南附近有争议水域部署钻井平台，引发中越执法船只冲突为例，这样的例子就是非常危险的。在这起事件中，有人受伤，双方的船只也有重大损失，也有故意撞击的发生。另外，也有渔民被其他国家的执法船的成员射杀的例子。
他说，如果说两国海军发生冲撞，可能会有让事件升级风险的话，那么这些来自海警、捕鱼船和渔民之间的冲突，可能是每天都要发生的。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海军已经批准了海上意外相遇的规则，以化解海军舰艇和飞机之间意想不到的遭遇。但是这个规则并不适用于各国的海岸警卫队、渔船和其他的执法机构。格莱仪建议，为了保障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地区的稳定，应该尽快确立各国海警以及其他执法机构之间的意外相遇的规则。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素有知华派之称的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说，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美国必须在政府最高层面定期和直言不讳地表达关切。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他是在近日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举办的一个活动会上发表的上述看法。他说，美国政府必须从总统等最高层面公开和定期地对中国内部情况和压迫 表达看法，这或许改变不了人权状况，但是会改变世界范围内有关中国议题的氛围。中国现在对于在世界上丢颜面非常敏感，或许可以说是脆弱的。沈大伟接着说道，中国现在的一些行为，比如试图掌握有关中国的话语权，加大对国内社会的打压，对内和对外的审查，都表明中国政权的不自信和不安全感。自信和有安全感的政权不会压迫，压迫是不安全感的表现。在政策层面，沈大伟认为美国不应把重点过多地放在与中国的各个对话上。他说，中国就是希望把有争议的问题放到闭门的对话中去谈，但是在他看来，这种方式不符合美国利益，而且美国要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目的成效甚微。他认为，美中两国间的数十个对话，尤其是战略经济对话，应当停止，而是转变为三大领域的对话，即防务、人权和经贸。他表示，在影响和改善中国人权的问题上，美国应当起表率作用。他不否认，美国也需要做出更多的多边努力，寻求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但是问题是，中国已经通过一些方式让一些欧洲国家弱化或不谈人权，因此不能期待美国能和欧洲所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形成统一的阵线。不过在美中关系上，美国是否能够成功地将人权议题与其他的议题挂钩，一些专家有不同的看法。参与星期四讨论的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几乎没有能力形成这种联系。他说，如果这样做了，美国选民中的一些商界人士可能就会不满，进而采取行动，促使美国政府在与中国的谈判对话中弱化人权问题。黎安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过去几年来，人权被置于美中关系首要地位的时候只有一次，也就是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避入美国大使馆的时候。那时正逢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访华，因此这个人权问题必须首先解决。他说，通常这类巧合不会发生，同时美方也需要处理其他议题，不管是钢铁产能过剩还是联合国安理会的问题。黎安友在讨论会上还举了一个学术界的例子，他说，他在一个研究美中关系的小组中提出需要将人权议题作为美国的一个战略关切，成为双边关系中的重点议题之一，但是他的这个看法被其他持现实主义观点的成员否决。中国政府一直对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抓着人权问题不放感到不满，并称一些国家将人权作为工具，实行双重标准。中国方面也不承认自己的人权记录糟糕，而是反复强调中国经济发展解决几亿人的温饱，正是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体现。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中文节目。中国负责肃贪打火的中纪委又拿下一名正部级高官，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中纪委网站9月10号晚10点半发布了这一消息。黄兴国9号还出席了天津的教师节的活动。5号和6号，中共七常委之一、政协主席俞正声到天津考察期间，黄兴国一直陪同。现年62岁的黄兴国是浙江象山人，他于1970年代早期由公社共青团委书记和县团委副书记起步走上仕途。2003年11月，黄兴国调任天津市副市长。此前，黄兴国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曾于2002年11月至2007年3月主政浙江。黄兴国在习手下干了至少一年。黄兴国担任天津市长已7年多。去年8月中， 天津港区大爆炸事件给天津市领导班子的政绩蒙上了严重的阴影。另一方面，网络安全专家说，由于领土主权议题对中国的重要，中国需要知道其他国家可能采取的作为，因此来自中国的黑客组织对台湾及其周边邻国的网络袭击不会停止。亚太地区相关政府和企业必须对他们可能面临的网络威胁有所理解，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在六月发布的一份名为《红线画出》的报告中说，该公司研究发现，中国黑客组织在2015年到2016年期间，针对中国周边国家政府和商业机构进行网络钓鱼袭击，这些袭击大部分属于传统性间谍，动机是出于地区外交紧张所涉及的政治和安全顾虑。报告列出因政治及安全因素遭到入侵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俄罗斯、蒙古、韩国、日本、台湾、香港及越南。火眼公司网络威胁情报分析师威廉·格拉斯说，几个月前发生中国黑客对台湾民进党的网络入侵，就是这种传统的政治间谍活动。格拉斯说，
you know, Tsai Ing-wen is a new person and she's not from the KMT, so they're like, oh my gosh.
蔡英文是一个新人，她不是来自国民党，所以他们想要知道她要做什么，她是不是会宣布台湾独立，他们并不知道，所以侵入电脑网络可以让他们得到一些内部信息，让他们知道她的想法。所以如果他们可以从政府内部或民进党内部搜集到信息，他们就可以知道她打算做什么，这就是他们的动机。
格拉斯说，虽然目前监测到的中国黑客活动有在减少，但由于海洋领土争端，日本、台湾、越南等周边地区仍然是他们发动袭击的目标。格拉斯说，
They're still going to be interested in what's going on in Taiwan and Japan.
他们仍然把目标对准台湾、日本、韩国以及越南，因为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对他们来说都是重要议题，所以会促使他们去窃取政府或私人公司的信息，以便得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格拉斯说，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对自己面临的网络威胁没有足够认识，没有积极做系统升级，黑客甚至不需要精密或先进的手段就可以轻易进入他们的网络。这些受威胁的国家和企业应该加强投资网络安全设施，提供网络安全教育。监测中国黑客行为的火眼公司说，虽然要分清楚哪些团体是由中国政府直接资助，或只是一些组织为支持中国利益而发动袭击，是非常复杂的过程，但他们以几个要素来决定黑客袭击是否来自中国，包括黑客组织的操作规模、手法的复杂程度、技术方法属于一般性或较为特殊、入侵过程是否隐秘或有留下线索，例如恶意软件所设定的语言以及附件的内容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个旨在培养未来了解中国的国际领导人的中国奖学金项目星期六在北京迎来了首批的新生。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与由美国华尔街著名的投资公司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苏世民创办的苏世民学院星期六正式开学。首批110名新生来自31个国家的著名高校，其中近一半来自美国。他们将在清华大学完成一年的硕士课程。清华大学官方网站上称，这是一个提升全球领导力的教育精品。苏世民说，其奖学金十分重视文化融合，帮助外界了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崛起中的超级大国。学员毕业后将成为中国和世界交往过程中有影响力的人物。
如果我是为了生意上的考虑， 我是不会在苏世民奖学金上花这么多时间的，我会有很多空闲的时间，所以这跟我的公司毫无关系。我致力于此是因为我希望这个世界更美好，希望有志青年为社会做出贡献。
I want the world to be a safer place. I want to help gifted students be able to take their role in society.
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加紧对涉及所谓西方价值观的教学内容的控制，但苏世民表示，他不担心他们的学术自由会受到干预，因为这一项目得到了中国高层的支持。学院的顾问委员会囊括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等一批国际知名人物。美国之音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接下来播报几则新闻。来自世界各地的近200万穆斯林来到沙特阿拉伯进行为期5天的麦加朝觐。伊朗抵制今年的麦加朝觐，称沙特的卫生与安全官员无能，应对不济。伊朗大批什叶派穆斯林聚集在伊拉克圣城卡尔巴拉举行替代的朝觐活动。去年麦加在朝圣期间发生踩踏事件，导致至少2000人死亡，其中有数百名伊朗人。这不是伊朗首次抵制麦加朝觐。不过由于伊朗和沙特在叙利亚和也门冲突中支持敌对的派系，此时伊朗和其对手沙特之间的紧张程度创新高。成千上万墨西哥人星期六游行反对总统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提议。全国家庭阵线，一个多种宗教机构和其他团体组成的联盟，呼吁墨西哥全国民众联合起来挑战总统涅托准许同性恋结婚的立法。今年5月，涅托提出修改宪法，认同性恋，让同性恋婚姻在全国合法化。他对新闻机构说，议会应该举行辩论解决这一问题。抗议人士高呼，大家醒来，捍卫家庭，孩子要有爹妈的口号，同时还挑战政府授权资助性教育项目的计划。抗议行动组织者说，仅在克雷塔罗一个城市就有4万人参加游行，在另外一个城市蒙特雷有人举行反游行，以唱歌和读诗的方式支持墨西哥的同性恋群体。一名人权活动人士说，反对同性权利是歧视行为，希望他们不会成功。墨西哥已经有几个州允许同性婚姻。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枫木小镇，星期六有数百人走上街头，为第一位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头戴围巾的美国穆斯林击剑铜牌获得者加油。她是女选手伊卜提·穆罕穆德。这位31岁警察、侦探和教师的女儿在她的家乡说，我在这里从来没有感到有所不同。他的家乡枫木镇位于纽约市西部30公里处，有居民24000人。星期六，这里的人们以伊卜提日的名义为他举行庆祝活动和其他活动。伊卜提·穆罕穆德身穿奥林匹克 T 恤衫，胸前挂着他获得的铜牌，对粉丝们说，即使是在我努力的道路上，在我击剑的过程中，还有人说我不合时宜，或者说因为我是女性，是黑种人，是穆斯林，因此不应该参与击剑。我想让这里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在家乡从来没有那种感受。他说，我感到荣幸，不仅因为我代表自己的小镇，代表我们的州，代表我们的国家，而是因为代表了历来看好我、相信我能力的整个社区。这名击剑手说，他希望自己成为榜样，去激励那些因为自己本身某些方面而感到受限的人。 伊布提·穆罕默德上个月在里约奥运会上赢得了佩剑比赛铜牌，他自从那时起就利用自己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坚持认为穆斯林女性戴头巾也可以像任何其他人一样代表美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把焦点呢转向台湾。台湾陆委会9月9号发表声明，否认即将成立的海基会新领导层会在92共识问题上向中国大陆海协会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下面是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陆委会在给媒体发出的声明中再次强调，台湾政府在92共识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而且这一立场得到了台湾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声明说，政府对1992年两岸两会协商沟通的历史事实已多次表达尊重。根据本会今年9月的民调结果显示，70%以上的民众支持总统此一主张。我们的政策立场一贯明确，并没有改变。台湾总统蔡英文上星期公布了海基会董事长的人选，他提名曾在陈水扁执政时期担任过台湾外交部长的田宏茂出任。此外，现任陆委会副主委张天钦也被内定出任海基会秘书长，负责海基会的日常事务。海基会将在9月12号召开董监事会议，正式确认田宏茂的董事长人选任命。按惯例，海基会在完成人事安排后会向海协会正式致函通报。台湾亲蓝营的《中国时报》引述知情人的话报道说，这份函件将在措辞上做文章，虽然仍不会提九二共识四个字，但会提及两会在既有政治基础下继续制度化协商，拐弯表达九二共识。不过陆委会发表的声明显然是箭有所指，再次明确蔡英文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的立场。声明说，陆委会未对外说明海基会函电的具体问题，相关报道所引述的函电文字纯属臆测。而中国大陆国台办已明确表示，只有海基会得到授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九二共识这一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共同政治基础，两会授权协商和联系机制才能延续。由于北京在九二共识立场上的坚持，两岸冷和的局面看上去在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前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退休教授林中斌认为，两岸关系的僵局应该只是暂时的，北京对蔡英文政府的信任尚未建立起来。
最主要是北京迟早希望达到统一的目标。
嗯。
那么达到统一目标之前，不可能跟台湾没有互动，所以目前的僵持没有来往，
嗯，
应该是不是永久的现象。
林中斌认为，2018年或许是两岸恢复高层交往的一个窗口期。
北京方面到了十九大之后，
嗯，
那么或许习先生最主要的一些问题都暂时处理掉了，
嗯，
尤其十九大以后的人事的安排。甚至有人说，在政治的构架上面，他有一些想法都落实了。
嗯，
乐观的说了。
嗯，
台湾到十九大，那就是明年的年底了。所以，蔡总统跟他的团队的一些政策的理想，也有一段时间可以验证一下。
对，
跟现实有没有落差？
嗯，
还是完全符合？
嗯，
南向政策是不是可以做得通？到时候我想。蔡总统跟他的团队到时候有跟现在不一样的想法。
蔡英文七月份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曾表示，不会违背民意去按对岸的要求在限期内接受九二共识。台湾政府也多次强调，不承认九二共识符合主流民意。至于到2018年台湾的民意是否会有新的变化，林中斌认为，民意的走势将会与台湾经济的好坏有关。如果经济没有起色，那么民众更关心的就是填饱肚子的问题。田宏茂周一在接受台湾知名媒体人周玉蔻的专访时曾表示，北京最高层还没有讲话，因此希望两岸关系仍有活动的空间。他说，两岸关系已经十分复杂，不要因为一些名词的问题更复杂。 事实的交流和交流带来的双赢好处才更重要，而不是口号。如果双方都有善意，仍然能够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做法。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前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卸任三个月之后呢，就担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顾问，引发了争议。执政党立委批评此举胆大妄为，在野党立委则认为没有违反法律，不应该限制。下面是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前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身为政务官，卸任没多久就接受北京故宫的邀请担任顾问，根本是毫不避嫌，胆大妄为。
为自己量身定做一个所谓的附中的一个条例的解冻啊，或者一个放宽啊，这样的做法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啊，尤其在这个卸任前急着为自己解套。
罗志正委员还说，如果冯明珠院长这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令大家不得不怀疑他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民进党立委何新纯指出，冯明珠前院长非常清楚故宫国宝典藏的情形，是否可能转述给对岸，可能涉及泄密。依照台湾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规定，政务人员卸任后三年内前往中国大陆需要获得批准。不过冯明珠则在今年5月4号发函内政部，要求将规定降为一年，5月13号再将规定缩短为三个月。冯明珠院长表示，限制由三年改为三个月，是因为故宫事务不涉及机密，而且都经过移民署及人事总处的核定，并不是由他主导。况且改为三个月的政府单位不仅是故宫。冯明珠院长还说，北京故宫的顾问是荣誉职而非有给职，他和另外两位国际知名学者同时被聘为顾问，等于是为台湾学界争光。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徐玉仁表示，冯明珠院长已经卸任，算是民间人士，有权利去担任那个职位。
两岸故宫也不是没有在交流啊，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无论是官方或非官方的交流都有在进行。那如果我就以冯院长对他的认识，我觉得他不至于会做到出卖国家的这个事情。
徐仁委员还指出，如果大家仍然有疑虑，可以去查证目前的法令，冯院长是否违反了相关的规定。国民党立委陈超明还说，文化交流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即可，故宫是两岸共同的文化资产，如果不违法应该持开放态度。台北故宫发言人李进惠表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给予各机关自行决定离职后多久时间可以前往中国大陆的规定，从三年到三个月不等，故宫的规定是三个月，因此退休的冯明珠担任北京故宫顾问一职没有违法。民进党立委李俊毅透过脸书指出，马政府的卸任官员，像冯明珠这种自我解禁的官员有58位，陆委会必须全面清查他们前往中国的情形，也希望这些前官员要自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领导人继续大力推动发展远东经济，减少人口外流，并积极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的外国投资。但有分析认为，远东发展需克服腐败文化和各种官僚程序。面对黑龙江对岸中国日益强大，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对远东未来丧失信心，担心当地会继续衰落，中国迟早会拿走那片土地。下面是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一直落后，当地基础设施破旧不堪，20多年来远东地区的居民更不停地大量外流，而面对人口稠密的中国，远东变得更加空旷。 为此，俄罗斯去年在远东重镇弗拉迪沃斯多克，也就是中国人所称的海参崴，首次举办了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主要目的是吸引外来投资，推动远东的经济发展。中国是去年活动的主角，但今年来参加活动的日本和韩国的代表更多。普京总统和大批的高级官员以及俄罗斯工商界领袖分别参加了去年和今年的活动。普京在今年的会议上说，俄国人的祖辈发现开发了远东土地，远东人口外流现在已经停了下来，当地出生率已超过死亡率。普京提到远东资源十分丰富，呼吁外国资本抓紧来投资，并誓言把远东打造成为俄罗斯的一个主要发展中心。为了推动远东地区的发展，从今年起，每一位俄罗斯公民都可以申请到1公顷的远东土地免费使用。其他的已经出台和将要出台的系列优惠政策还包括简化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入境签证手续，对一定投资额以上的项目实施优惠税率，公司登记注册将更加容易。远东地区最近还建立了一批超前发展区，类似中国的经济特区，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等地还设立了自由港，并将实施滨海一号、滨海二号经济走廊等项目，使中国东北地区货物商品经过远东港口出口更加方便容易。普京多年前曾下令在全国取缔赌场，但决定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等地保留博彩业。由澳门博彩业投资的一家大型赌场去年秋季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开张营业，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和亚洲等国的游客前来观光，当地政府还计划开发文化产业，将会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成立圣彼得堡俄罗斯博物馆、东宫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分馆。但俄罗斯推动远东经济发展是否能够取得成功，让许多人怀疑。俄罗斯媒体举出的一个例子是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导致俄罗斯为2012年弗拉迪沃斯托克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兴建的两栋大型酒店建筑至今不能完工，去年和今年都无法接待参加东方经济论坛的外国客人。弗拉迪沃斯托克酒店严重短缺，这是去年来参加东方经济论坛活动的一些中国代表无处可住，被迫远道回国。另一个例子是横跨黑龙江从中国同江到俄罗斯犹太自治区的铁路大桥，中国境内部分早已经完工，但剩下的仅300米的俄罗斯境内部分至今看不到任何开工迹象。俄罗斯官员说目前仍在寻找建设资金。除了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外，投资人也抱怨官僚程序繁琐，以及远东地区严重缺乏各种基础设施，商品货物运输费用昂贵，私有产权保护不好，以及没有明确的经商游戏规则。彭博社说，俄罗斯的许多努力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是否能够战胜腐败和贪婪文化。当地活动人士马尔夫采夫说，中国人正在到来，中国人明白俄罗斯变得虚弱，而中国正变得强大。再过100年到150年之后，中国将会控制远东这片土地。俄罗斯政治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认为，普京目前深陷乌克兰和叙利亚，国力日益虚弱，俄罗斯未来与中国打交道时只能变得更加不自信。皮昂特科夫斯基说，俄罗斯变得越虚弱，中国在远东、在西伯利亚地区就会变得更加主动强势，俄罗斯会觉得自己是中国的小伙伴，中国会更多地向俄罗斯提出各种条件。我对未来的预测非常悲观。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的经济危机只会更加严重，加上腐败猖獗，远东地区的状况会更加糟糕。他认为所谓的人口外流停止以及出生率提高等数字可能仅是某些月份的统计，反映不出长远的趋势。尼克里斯基说，当日子不好过时，俄罗斯一般会寻找替罪羊和敌人，目前美国被当成主要敌人， 但随着俄罗斯丢掉远东风险的逐渐增加，中国很可能会取代美国成为人们攻击的头号目标。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对中国的恐惧无处不在，现在因为没有新闻自由，相关报道大量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的担忧在减少。尼克里斯基说，给人的印象是当局既想欺骗中国投资人，也想欺骗俄罗斯社会。当局想把中国投资人吸引过来，先让他们去远东投资再说。至于俄罗斯社会如何真实看待中国和中国投资，当局却想隐瞒。另一方面，普京说远东的人口外流减少，但这隐瞒了远东的真实状况。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远东的形势非常不稳定，人们都对未来没有信心。尼克里斯基说，六月末的远东地区民调显示，三分之一的人想永远离开远东，在受教育的年轻人中，持这种想法的人超过一半。与中国相接壤的犹太自治州，78%的人认为远东处在危机中，而阿穆尔州持这种看法的人接近60%，哈巴罗斯克边疆区超过50%。研究地区经济的学者祖巴列维奇说，在官方的宣传之下，社会民调显示中国现在成为俄罗斯最友好的国家，但一旦涉及某些具体的合作项目，比如吸引中国劳工等，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恐惧就会立刻出现。祖巴列维奇说，腐败和对中国的恐惧导致严格限制中国移民，这些又加剧了远东的落后和很难吸引外来投资。祖巴列维奇说，那里有大量荒芜的土地，因为气候腐败等各种原因，耕种这些土地无利可图。另一方面也确实无人耕种，当地农村人口大幅减少，人们严重酗酒，土地很多却没人照顾。但尽管如此，中国目前仍是远东地区最大的外国投资人。为了避免过于依赖中国，俄罗斯也期望日本、韩国等资本进入远东。但尼克里斯基说，日本和韩国的投资人也将会同中国人一样面临类似的困难。批评人士说，普京建立的体制和执政文化使整个社会经济无法发展，而远东首当其冲。投资人在远东迈出每一步都会遇到包括腐败在内的各种困难。普京在东方经济论坛上与外国投资人的对话显示，在中央集权之下，许多问题要靠普京亲自过问加以解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为他称呼他的共和党对手唐纳德·川普支持者为可悲的人的言论做出部分道歉。克林顿星期六发表道歉声明的前一天，他在星期五晚间的一个筹款会上说，川普的一半支持者是一帮可悲的人，他们是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同性恋歧视者、排外分子和歧视伊斯兰的人，或对跟他们不一样的人怀有恐惧之心。克林顿星期六表示，他对其部分言论表示后悔，称这是严重的以偏概全，并收回他对川普的一半支持者做出的断言。不过，他表示，川普将其竞选基础建筑在偏见和偏执之上，把一个国家的平台让给仇恨的观点与声音，包括把那些只有几十个追随者的边缘化偏执狂的推文转推给1100万人，这些做法是可悲的。他说，所以他在这次竞选中将不会停止的盯住那些偏执的与种族主义的言论。川普竞选班子星期六早些时候对克林顿的言论发起反击，批评他不尊重选民。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彭斯星期六在华盛顿说，他对克林顿的做出了回击，他说，他们不是一帮什么人，他们是美国人，理应得到你的尊重。他还表示，对美国人民怀有如此不敬观点的人不应该被选为美国总统，我们必须决定 希拉里·克林顿将永远不会是这个伟大国家的总统。另一方面，对于爱喝咖啡的人来说，没有闻到一壶煮好的咖啡四溢的香气，那么这一天就不算正式的开始。现在有一种闹钟，在你喝第一杯咖啡之前就能给你带来这种宜人的芳香。下面是布洛克的报道。
这个场景是不是让你想起自己每天早上的样子？取代闹钟哔哔声或是其他恼人声响的是传感苏醒，这种闹钟向空气中释放出不同的芳香，渐渐地唤醒你。发明者是一名法国人，他说自己讨厌早晨。几年前，他在自己的车库里制造了这个闹钟原型。
我们在气味胶囊里使用聚合物珠子，空气流动会让气味排放出来，因为空气会通过胶囊，然后把气味扩散到躺在床上的使用者那里。
像浓缩咖啡、薄荷和割下的草的气味可以持续15分钟。
你在闹钟里置入你想要的气味的胶囊，例如薄荷，在早晨气味会释放出来，3分钟内这个气味会变得足够强烈，让你在你喜欢的芳香中带着愉悦的心情醒来。
各位听众，这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15年前的2001年9月11日，来自90多个国家的近3000名男女老少，在恐怖分子用劫持的民航飞机摧毁纽约世贸中心，破坏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五角大楼时遇难。还有一架民航飞机被劫持分子坠毁在宾夕法尼亚的一处田野，因为乘客明白了劫持者的企图后，不许他们袭击另外一处目标，并且同他们展开了搏斗。那一天，世界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不是因为3000民众的死亡，或是因为袭击发生在美国，而是因为这一伙恐怖分子有意要最大限度地破坏平民目标。那一天遇难的人来自年龄、民族以及宗教信仰的各个层面，他们没有恐怖分子希望得到的东西，而且根本没有给这些凶手造成过伤害。去袭击那些最不可能也无法反抗的人们，他们才因此遇难。恐怖分子的目的是给人类文明造成混乱和恐慌。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国际社会一道打击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以自由和民主取代仇恨和压迫的意识形态。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书面声明中说，911已经深深印入美国国务院全体人员以及全美国人民的脑海，我们大家一道缅怀2001年遇难的男女老少。克里还写道，我们也缅怀那些死于4年前利比亚发生的另一场911恐怖袭击的人们，他们是大使克里斯·史蒂文森以及肖恩·史密斯、格兰·多赫提和泰罗恩·伍兹，他们是勇敢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专业人员，代表我们的国家帮助利比亚人民能够自由、尊严和和平的生活。克里说，无论朋友还是敌人都应懂得，美国绝不会被恐怖分子所吓倒。恐怖分子能够造成剧痛，但是他们既不能够削弱我们的决心，也不能够动摇我们的目标。对国内外的美国民众来说，共同的悲剧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使我们更加警惕。不仅在911这一天强化我们的决心，而是每年每天都是如此。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